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要学习做主门徒，这也是我们进神国的一个必要条件。进神的国，我们不只是要认识，更是需要学习。今天我们接着来谈登山宝训里面另外一个福气，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一样，这里谈到了性情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也是主的性情之一。圣经上诗篇45篇第7节那里记着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也是对神子耶稣性情的描述。因此主希望我们的性情能够像他一样，喜爱公义，饥渴慕义。主在这里说的呢，是一个人的内心要有对义的渴慕，如同饥渴的人对饮食的渴望一样。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首先必须对义这个字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因为绝大多数的信徒啊，对义这个字感觉有点抽象而且模糊，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原因或许是因为义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但往往又各有不大相同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对这个义啊稍微来探讨，这个字略加的探讨。第一，义在圣经当中呢大概有4个意思。它是基本的意义，就是指神给人的言行标准。比方在创世纪记载，挪亚是个义人，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经文告诉我们呢，挪亚为什么能够被神看为义呢？因为他凡事听从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他行事为人的准则，以神的标准作为他言行的标准，那这个就是他的义。所以神借着摩西再三提醒所有等候要进入应许之地承受神国的以色列民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因此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呢，指的就是神的标准。换句话说，神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话，他的吩咐，尤其是他为神的国所立下的约法律例，这些就是神的标准。另外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因为敬神爱人而做出来的善行。一般的文字呢，常常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进展而产生出一些延伸的意义，圣经当中的文字也常常是如此。比方诗篇37篇21节，这节经文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还有诗篇112篇第9节的上半节，这里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么这些经文就明显告诉我们，义这个意思就等同于爱心的行善。另外义的第三种意思呢，指的是神赐给人的救恩。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得到的启示。以赛亚书51章5到8节这段经文记载呢，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却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另外在以赛亚书61章的第10节，这里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穿上。同样在以赛亚书的62章第1节，这里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并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么这些经文呢，又再让我们看到，在以赛亚的信息里，义和救恩几乎是同义字。第四呢，义的第四个意思指的就是弥赛亚基督，他是义的化身。先知耶利米从神所领受的预言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在耶利米书23章5-6节。同样在33章的15-16节经文记载，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这两处的经文当中的大卫的公义苗裔，神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清楚地指出正是要来的弥赛亚，希腊文称基督，叫一切信他名的人因为接受了他行的义而被称义，也因为接受了他公义的生命进入内心，得到了行义的力量，而能够活出公平公义的生活来，在言行上能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也就是义。正如圣经上记载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因此我们不需要也无能遵行写在石板上的律法，但却能够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了内心，就能够自然而自发地去遵行了神所要求的言行准则了。大哉基督所成就的义，成了耶和华我们的义，也使我们因信称义。那综合以上义这个四种意思呢，我们可以了解，饥渴慕义的人呢，指的是那些爱慕这位行公义的神，渴望得到他的救恩，并且在行事为人上渴望按照神的标准而行，而且常常因为爱而行善的人。那么神给人的言行标准在哪里呢？是在神所说的话里面，是他所赐下的律例典章里面。所以生命记第6章5-9节经上记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神所吩咐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的最佳写照。可见神多么盼望他的儿女渴慕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因为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实质的生命改变，成为圣洁的神国子民，得以在他的国度里长居久安。所以我们研读圣经或者是听讲道，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属神的圣经知识，更要紧的是要明白神的标准，神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来遵行他的旨意。这样的渴慕义的人呢，当他听闻福音，必然会欢喜地领受神的救恩，信靠耶稣。 信了主后，也必然会喜爱天天的亲近神，大量的研读圣经，喜爱神的话语，而且立志竭力地去遵行他的话语和命令。他喜欢听到，而且在意的不是传道人讲道讲得好不好，而是有没有从听到当中明白了神的话，领受到神的旨意，好让自己能够知道如何去遵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义人。所以诗篇119篇呢，诗人的祷告呢，同时也给了饥渴慕义的人的一个最佳写照。那么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诗篇119篇第一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四十节，还有119篇的48节，另外103节，还有105节。那么诗篇119篇的174节，这里说，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那么这些经文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好好的来研读的。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可以有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切慕神的救恩和他的话语，渴望成为一个按神标准而行善的义人。前面说到爱我们的主本身就是一位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义者，那理所当然他会喜悦一个饥渴慕义愿意行公义的人。那么他应许给渴慕饥渴慕义的人的应许是什么呢？他们必得着饱足。举凡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们非但期许自己改变成为一个行公义的人，我想也一定深切的期待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谐公义的社会国家当中。但是现实的社会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不公不义的光景当中，不但社会上作恶的事情越来越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道德沦丧，是非不分的情况更是日益严重普及，甚至也影响到部分的教会随波逐流，离经叛道。所以一人居在其中，耳闻目睹这些不法的事，难免就好像居住在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的罗德一样，一心天天伤痛。但是信实的主，我们深信他必定成就这个新天新地。彼得后书3:13说，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而这个公义是神国度的特色，因为公义的苗裔在其中掌权，有义常居在其中。而这个神国的新天新地将充满的是公义和平，而凡事都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以神的旨意为依归，不再有今日的不法不义的事情。那日义人将永远的享受这公义和谐和温暖的国度，而在义上丰满的得到饱足。换句话说，谁能够真正在新天新地的神国当中得着这个义的饱足呢？唯有那些在今日饥渴慕义的人。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篇的作者也提醒我们，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盼望弟兄姐妹，在你我的心中，我们都存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而这个义带给我们的是能够真正在主里面得着饱足。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改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更加详细的来谈登山宝训当中第五个福气，也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也盼望透过 主所教导我们的天国的宪法，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努力的来操练，特别是让我们也能够做好主的门徒。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愿你国降临，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求你来管理，在地上就建立你国度权柄。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行在天上，愿你国降临，你旨意成就在地上，全能神
是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